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从总的量和他做的一些事情来看呢，力度应该说不算很小啊，毕竟呢，他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刺激计划呢，所拿出来的一个总量呢，按照今天早上刚刚宣布的这个计划来看呢，一共有高达这个170亿左右，其中呢，打算在2020财年之内，就是说在未来的可能3到4个月里面，就会将其中的110亿拿出来。这个数字呢，这个还是比较的大的，然后呢，这个速度呢也是比较快。其实更重要的意义是，它可能速度是显得特别的快。
嗯，那您觉得这个经济刺激的政策对于遭受了山火加上新冠疫情影响的企业来说，是不是能够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肯定会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肯定也不可能说光靠这一次性刺激解决所有问题吧。但是从它的力度来说，应该说不是特别的小，而且它是从几个不同的方向来下手。这次的刺激计划呢，当然它和在这个过去的一些比较大型的由于经济或者这个金融系统本身的问题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这个经济危机或者金融危机的这个情况不同，这一次的情况呢是一个非经济性的原因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的这个后果。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刺激计划呢，应该来说呢，也是主要是相对来说做的比较有针对性一些，而不是呢非常广泛的给这个所有的整个经济体系呢来这个进行一些注资这是一个它比较大的特点。那么这个特点呢，其实是有好处，也有一定的劣势的。它主要的劣势是它的其中的很多的一些措施呢是非常短期的。我们就拿它已经宣布的这个今年6月30号之前就会提供的支柱当中呢，其中有三大部分是最大的。那么其中呢一次性的这个现金支付，这个有一点像我们最早的时候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呢，曾经给过每个澳大利亚人900澳元现金。那么这次是750澳元，但是呢，并不是给所有人了。这次主要是给一些退休人士以及一些低收入人群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比较特殊的这样的一些群体，这是它其中比较大的一部分。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是针对一些这个比较小型的企业，比如说针对营业额在5亿澳元以下的企业呢，提供这个35亿呢来进行一些这个支柱。这个支柱更多是税务上的，或者说呢是一些这个加速这个它的折旧。还有呢是67亿澳元呢将会提供给一些中小企业，给一些这个小企业呢一次性的提供一小笔现金。那么这一些措施，这个加在一起，这三个措施加在一起呢，就已经达到了130亿了。基本上呢是这次的这个刺激计划的一些核心。那么这些核心当中，你可以看到呢，它追寻到了一些这个小企业或者弱势人群，它的短期效应会明显，但是呢这都是一次性的，所以呢它并不能够提供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些刺激，很有可能呢这个效应呢只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当中呢这个产生作用，这个是它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从经济角度来讲呢，那么短期的刺激呢到底能够有多大作用尤其是多大的这个长期作用包括这个能多大程度上让一些企业主或者一些小企业改变他们的一些这个决策或者行为呢可能还需要观察。
嗯，那么这个经济刺激的政策会对接下来很快就要发生的年终的预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做一个简单的数学吧。原本呢澳大利亚政府呢是希望或者预测呢在这个财年呢实现这个财政盈余，最早的预测呢是盈余大概在70亿澳元。那么这样的一个100多亿的花费呢，意味着呢今年的这个财年的财政盈余肯定是无法实现了，而下个财年有没有财政盈余也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澳大利亚经济很有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滑坡所以呢澳大利亚政府这个未来的收入呢可能比前预期的要少，而与此同时呢它还要付出更多代价进行经济刺激。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彻底不要去考虑预算盈余了，这个短期之内恐怕不会实现了。世卫组织在今天已经宣布是全球大流行了嘛，那如果进一步的扩散的话，你觉得是不是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衰退？全球经济我不敢说，因为全球经济的这个组成部分有很多，而其中最核心的是美国、欧洲和中国，澳大利亚对全球经济影响非常小。 那么美国、中国和欧洲情况下不确定比较高，可以确定是中国今年在今年上半年经济会非常差，但是呢，从目前的消息来看呢，中国有可能是第一个走出疫情影响的国家，那么不排除中国在下半年经济运行比较强劲，而美国和欧洲现在依然处于一个爆发的早期，究竟这个疫情会持续多长时间，对他们造成多大影响，现在还很难说，但是今年全球经济的增长情况可能不会很好，是不是有全球衰退呢？现在太早，但是呢，澳大利亚
进入衰退的概率现在看起来是非常的高。那我们看到前两周美国和澳洲的股市都连跌了两周多的时间，这是否意味着牛市的结束？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是的，无论是美国股市还是澳洲股市呢，目前都已经滑入了一个熊市的状态，因为呢，它从最高点往下跌的这个幅度显得非常的大。
而且呢，这个几乎是每天都在往下走，而且呢，目前的市场情绪依然很糟，很有可能在未来的两三周甚至一个月之内呢，都很难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持续性的反弹走势。所以呢，在可以预知的一些这个近期的这个时间段之内呢，全球股市表现都不大会好，它起码会经历一个几个月的一个熊市。目前来看，这个股市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熊市，无非是这个熊市会持续多长时间，这个取决于不仅仅只是疫情扩散的程度，而是这个疫情会持续多久。 持续的时间越久的话呢，那么呢，对经济的干扰是越大的，那么这个呢会导致实体经济承受更大的冲击，这个才是一个核心的衡量标准。而这疫情会持续多长时间，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从中国的经验来看呢，中国从一月底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隔离之后呢，到目前来到了三月份的这个三月中旬的时候，将近两个月吧。那么目前的情况其实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扭转。 如果全世界都能够在两个月之内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呢，那么这个经济的冲击将会没有大家现在想象那么大，但是呢，是不是只持续两个月，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现在非常难预测，但起码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在未来的一个季度甚至半年的时间之内呢，我们都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
那作为一般的投资者来说的话，在今年该怎么样来保持自己的资产呢？
从目前情况来看，首先二级市场的波动显得特别大，而且不可预测性非常的强。有一些人可能认为澳大利亚市场或者全球股市下跌之后是个抄底的机会，这个想法本身并不错。 但是呢，抄底的必须要抄在底上。从目前的这个病情发展情况来看呢，可能进一部的下跌才刚刚开始，如果想要有抄底思路的话呢，恐怕还得再等几个月。从普通投资人角度来讲，从规避风险的角度来讲呢，可能需要做的事情呢，一部分事情是减少一些风险资产，尤其是股市或者在二级市场上价格波动特别大，其实不只是股市，像一些公开交易的债券的价格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波动。
那么这是其二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只是想把钱放成现金的话呢，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全球的央行为了刺激经济呢，都开始进一步的降息。那么存在银行的收益也非常的低，我觉得比较合适的这个选择可能是一些在二级市场这个风险相对不是那么大的一些稳定型的资产，然后呢有又有一定稳定这个现金收益的，而且呢他们的价值和价格不大容易受股市波动所影响，这种资产呢，可能相对会更好一些。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Facebook上关注SBS普通话页面。